第27章，谁是我的邻舍？本章根据《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至37节。在犹太人中，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曾惹起了无穷的争论。异邦人和撒玛利亚人不能算为邻舍，这在他们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外人，是仇敌。但在本国人民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究竟应当如何划分界限呢？祭司、拉比和长老们究竟应当将谁当作邻舍呢？他们终身奉行繁文缛节，为要使自己洁净。他们又教训人说，若与粗俗无知的群众接触，就必沾染污秽，以致必须经过一番令人厌烦的努力方能清除。他们是否要将不洁净的人当作邻舍呢？基督在良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就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明我们的邻舍不仅限于与我们同一教会或同一信仰的人，邻舍是无种族、肤色或阶级之别的。每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每一被仇敌蹂躏伤害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每一作为上帝产业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良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乃是在一个律法师向基督发问之后所引出来的。正当救主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原是法利赛人暗示那律法师提出来的，他们希望借此抓住基督的话柄，因此他们都急切地要听他的答复。但救主并不与他争论，他却叫那发问的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他问道，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那时犹太人还在控告耶稣，说他轻看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但如今他却将得救的问题联系到守上帝诫命的事上了。律法师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基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律法师对于法利赛人的立场和行为并不满意，他研究过圣经，希望得知其中的真意，他对于这事有很大的兴趣，于是诚心地问道，我该做什么？在他回答那有关律法的要求时，他越过了所有一切疑问的条例。他认为这些是没有价值的，而只提出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两大总纲。救主对这个答复的称许，使他在拉比们面前占了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不能因他赞同一位律法师的话而定他的罪。基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在他的教训中，基督总将律法看为一个神圣的整体，说明人不可能遵守其中的一条而同时却违反另一条，因为这同一原则贯彻了全部律法。人的命运将要根据他是否遵守全部律法而决定。基督知道， 没有什么人能靠自己的力量遵守律法。他渴望引导这律法师去做更明澈、更精密的研究，使他可以寻见真理。我们唯有借着接受基督的美德与恩典，才可以遵守律法。相信赎罪之功能使堕落的人尽心爱上帝，并爱邻舍如同自己。律法师明知自己没有遵守前四条诫命，也没有遵守后六条，他因基督那探察人心的话而自觉有罪了。然而他非但不承认自己的罪，却设法要原谅自己。他不肯承认真理，反倒想要显明遵守诫命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他希望既闪避有罪的自觉，同时又可在众人眼前自显有理。救主的话已证明他所发的问题乃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足能答复这个问题。虽然如此，他仍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基督还是不肯任人挑拨他进行争辩，他讲述一件偶然的事故来答复这个问题。这是在听众的心中记忆犹新。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旅客必须经过犹大地的一段荒野，在那下到荒僻多时的山谷路上，有强盗出没其间，时常发生抢劫的凶事。这位旅客就在这里被劫，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还被打个半死丢在路旁。他这样躺在那里，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经过，他看见那人受了伤，辗转于血泊之中，可是他并没有帮助他，就离开了。他就从那边过去了。此后又来了一个利未人，他好奇地要知道出了什么事，就停下来看了一看那受难的人。他深知自己应做的是什么，可是这并不是一件适宜的事。他真唯愿自己没有走到这里，这样就不至看见这个受伤的人了。他自以为这事与己无干，于是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也行在这同一条路上，他看见那受难的人，就做了前两人所不愿做的事。他以和善仁慈的态度照应那受伤的人，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祭司和利未人都自称是虔诚人，但是那撒玛利亚人却显明自己是真正重生了的人，他对于这工作并不比祭司和利未人更感到惬意，可是在精神和行动上，他却证明自己与上帝和谐一致的。基督在这个教训中已将律法的大原则直接而有力地讲明了，并向他的听众指出他们曾经忽略实践这些原则。他的话非常明确而率直，以致听众没有寻隙的机会。 那律法师也不能在这教训中看出什么可批评的地方。他对基督的成见消除了，但是他还没有充分地克制自己狭窄的国家观念，所以他还不肯指名归功于撒玛利亚人。即至基督问道，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只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去向那些有需要的人表现同样亲切的慈爱，这样你才能证明自己乃是遵守全部律法的。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主要的区别乃是宗教信仰上的不同，问题乃在真正崇拜的构成。法利赛人不肯说撒玛利亚人一句好话，反倒以最恶毒的诅咒加在他们身上。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嫌隙非常深重，以致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认为基督向他要水喝是一件奇怪的事。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写福音的人还加上一句注解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还有一次，犹太人对耶稣满怀凶杀的仇恨，以致起来在圣殿里拿石头打他。那时为了表示他们的恼恨，所能想出来最厉害的话乃是，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虽然如此，祭司和利未人却忽视了上帝所吩咐他们的工作，反而让一个他们所恨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去为他们的一个难包服务。那撒玛利亚人遵守了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命令，这样就证明他比那毁谤他的犹太人更算为义了。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这受伤的人当作自己的弟兄看待。这位撒玛利亚人代表基督。救主向我们所彰显的爱，乃是人的爱所无法比拟的。当我们受伤垂死之时，他就动了怜恤的心。他没有从那边过去，也没有任凭我们孤苦无助以致绝望而沉沦。他没有留在他圣洁快乐的家乡，独自享受众天君的敬爱。他看见了我们极大的需要，便为我们负起了责任，并将人类的利益看为自己的利益。他竟舍命来救他的仇敌。他为那些杀害他的人祈祷。他指着自己的榜样对凡跟从他的人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祭司和利未人曾经参加圣殿的崇拜，而圣殿的礼拜仪式乃是上帝亲自命定的。人能参加那种礼仪，乃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权利。因此，祭司和利未人感觉自己既然如此的获得尊荣，如今若去伺候一个路旁素不相识的遭难者，不免有贬自己的身份。这样，他们就忽视了上帝所赐给他们特别的良机，就是做他的代理人去为同胞谋福。现今也有许多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们将自己的义务清楚地分为二类。一类包括上帝律法所规定的大事，另一类包括一般所谓小事。 在这些小事上，他们根本就不顾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命令。在这一类的事工上，仅任性而行，拼凭个人的癖好或感情冲动行事，这样品格就有了污点，连基督的宗教也被污表了。有一些人认为替受苦的人群服务有损他们的尊严，许多人对一般将心灵的殿位于荒废的人漠不关心，有的人忽略穷人是出于另一种动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基督的圣功效力，企图建树一些有价值的事业，他们感觉自己是在进行一番伟大的工作，因此不能停下来分心注意穷苦之人的需要。当他们推进所谓伟大事工的同时，他们也许还要欺压穷人呢。他们可能将这些人置于艰苦窘迫的境况中，剥夺他们的权利，或不顾他们的需要。然而，他们还感觉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推进基督的圣功呢。许多人忍心目睹一位弟兄或邻舍在种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挣扎而不给予援助，因为他们自称是基督徒，那受难者不免要想，他们这种冷淡自私的作风就是代表基督了。所以正因一般自称是主仆的人没有与主合作，那本应从他们流露出来的上帝的爱，竟大不和他们的同胞断绝了关系。同时，那应从人们心内和口中献给上帝的颂赞和感谢也被制止了，他圣名应得的尊荣也这样被剥夺了，那些基督所谓之舍命的生灵也被夺去了。这些生灵原是他所期望带到他国度里，在无尽的岁月中永远与他同住的人。正直神圣的真理应该借我们的实行而起很大作用的时候，他对世界所发生的影响却如此微弱。口头的宗教信仰到处皆是，但它的价值却太轻微了。我们尽可以说自己是跟从基督的，尽可以宣称我们相信圣经中的每一项道理，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的邻舍，除非将我们的信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尽管我们的信仰表白讲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如果我们不是真基督徒，这绝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我们的同胞。一个正确的榜样比一切我们所有的信仰表白更有益于世人。自私的作为不能用来推进基督的圣功，他所关心的就是受压迫者和穷人的利益。凡自认是跟从基督的人，他们的心中需要有基督亲切的同情心，也就是像他所认为值得舍命来拯救的人们所表现的更大更深切的爱。这些生灵是极其宝贵的，较比我们所能献给上帝的任何礼物更宝贵。我们若全力灌注于某件似乎是伟大的事业，而忽略需要帮助的人，或是趋往寄居的，我们的服务就不能蒙他喜纳。心灵因圣灵的运行而成圣的真意，乃是使基督的本性深入人心。福音的宗教乃是基督表现在生活中，也就是活泼的积极的原则。 它是品格上所显示的基督的美德，并借着善行而实施出来的。福音的原理不应与实际生活的任何一部分脱节。基督徒的各种经验和工作都应代表基督的生活。仁爱乃是敬虔的基础。一个人不论他的信仰表白如何，若不对自己的弟兄表现无私的爱，他对上帝就没有纯正的爱。但我们绝不能靠着尝试去爱他人而获得这种仁爱的精神。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有基督的爱在心里。一旦自我消融在基督里了，爱就会自动地生发出来。当人能经常地从内心生出帮助他人和为他人造福的意念，当人有天上的阳光充满心中并表露在脸上的时候，那就达到基督品格的致敬了。有基督住在心中的人不可能缺少爱。如果我们因上帝先爱我们而爱他，我们也必爱一切基督所谓之受死的人。我们不可能单与神接触而同时不接触到人类，因为在坐于宇宙宝座上的那一位身上，神性和人性已经合而为一了。我们既与基督联合，也就因那爱的金链环而与我们的同胞相连合一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的怜爱和慈悲就必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不至要等候穷苦和遭遇不幸的人被带到我们面前，我们也无需要人来恳求我们同情别人的患难，因为我们必能很自然地去为穷苦和遭难的人服务，正如基督往来行善一样。什么地方有仁爱和同情的感发，什么地方人心能以造福和提拔他人为务，在那里就显有上帝圣灵的运行。在未开化地带的深处，人们虽然没有关于上帝明文律法的知识，甚至从未听见过基督的名字，却曾以善意对待过他的仆人，冒生命的危险去保护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就显明上帝能力的运行。圣灵已将基督的恩典栽植在野蛮人的心中，背乎他们的本性和习染，去激发他们的同情心。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也照亮了他们的心。这光若为他们所依从，必能引导他们的脚步走进上帝的国。上天以扶起失足的人和安慰受苦的人为荣，因此何处有基督住在人的心中，他就必在那里以同样的方式被显示出来。基督的宗教在何处进行活动，他就要在何处为人造福。何处有他做工，何处就有光明。上帝不承认任何因国籍、种族或阶级而有的区别，他是全人类的创造主，众人都因创造而同属于一个家庭，更因救赎而合成一体。基督来要拆毁那隔断的墙，并敞开圣殿中的各种间隔，使人人都能自由地进到上帝面前。他的爱是如此广阔，如此深厚，如此丰盛，以致可以弥漫各处。他将那曾受撒旦欺骗的人提拔起来， 脱离他的圈套，并使他们靠近上帝的宝座，就是那应许之虹所环绕的宝座。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众人都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得亲近了。不论宗教的信仰有何差异，那遭受患难之人所提出求救的呼吁，总必须答应。纵使在因宗教信仰不同而怀有记恨的地方，仍可借个人的服务而广行善事。出于爱心的服务，能破除成见，并引领人归向上帝。我们应当预料到别人的忧伤、困难和繁忙，不论贫富贵贱，我们应当设身处地地同情他们的喜乐和忧患。基督说，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我们周围都是些可怜和遭受试炼的人，他们需要同情的话语和有助的服务。有些寡妇需要同情与记住，也有些孤儿乃是基督要凡跟从他的人收容，作为上帝所给予的委托。这些人往往被忽略了，他们或许衣服褴褛，形容丑陋，似乎毫无令人喜爱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上帝的产业，他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上帝看来仍和我们是同样的宝贵。他们也是上帝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因此身为管家的基督徒要为他们负责。他说，我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罪乃是万恶中之大恶，所以我们应当连续并帮助有罪的人。然而我们不能用同一的方法去帮助一切的人。有许多人会隐晦自己心灵方面的饥渴，一句和蔼的话语或一点善意的表示，对这些人的帮助极大。还有一等人自身有极大的需要，但他们并没有觉察，他们尚未体会到心灵上可怕的枯竭。千万人沉溺于罪恶之中，以致对永恒的现实失去了知觉，也失去了上帝的形象。而且他们很难明白究竟自己的心灵有没有拯救的必要。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信任世人。许多这样的人只能以毫无利己之徒的善行去感化他们。应当先设法解决他们肉体的需要，他们必须得到食物，得蒙洁净，并获得合宜的衣着。当他们看到你所表现的这种无私之爱时，他们就更容易相信基督的爱了。有许多人犯了错误，也感觉自己的羞愧和愚蠢，他们一直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几乎濒临绝望的地步。这一等人我们不可忽略。每当一个人溺水游泳的时候，必有水流的全部力量将他冲击回去，这时务要向他伸出援助的手，正如那位长兄向沉入水中的彼得伸手一样，要对他说些有希望的话，就是那足以坚固信心并激发爱心的话。你的弟兄心灵苦闷，需要你的帮助，正如你自己也曾需要过弟兄的爱一样。他需要那曾一度像他一样软弱的人的经验，他需要一个能同情他、帮助他。我们对于自己的软弱所有的认识，应当有助于我们帮助其他有迫切需要的人。 我们不可越过一个遭受患难的人，而不竭力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他。那能使心意和灵魂克服肉体情欲的，乃是人与基督的交往，就是与永生救主所有的亲自的接触。要告诉流浪者关于那能支持他的大能的膀臂，和那怜爱他的在基督里的无限仁慈。他仅相信律法和权势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事物原是没有怜悯，也绝不垂听求助的呼吁的。他所需要的乃是握住一只温暖的手，依靠一颗充满了慈怜的心，要使他的思想寄托于那位常在他身边并常以慈怜的爱垂顾他的上帝，要使他思念那常为罪恶而忧伤的天父的心，那依然向他伸出的天父的手，以及那向他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友好，愿他与我和好的天父的声音。当你从事这种工作时，便有肉眼所看不见的伴侣与你同在。天上的众使者曾经来到那位照顾受伤旅客的撒玛利亚人身旁，那从天庭来的使者也要支持每一位参加上帝圣工为同胞服务的人。而且你有基督亲自与你合作，他是那使人复原的主，所以当你在他督导之下工作时，你就必看到伟大的成就。不但他人的幸福，就连你自己永久的命运也都有赖于你在这种工作上的忠心。如今基督正力图提拔一切愿意与他结交的人，使我们与他合而为一，如同他与天父合而为一一样。他容让我们与痛苦和灾祸接触，为要将我们从自己的私意中唤醒起来。他力求在我们身上培养他品格的特质，就是慈悲、温柔和仁爱。我们借着接受这种服务的工作，便是置身于基督的门下，准备进入上帝的院宇。我们如果拒绝这种工作，便是拒绝他的教会，并自愿永远离开他的面。主说，你若谨守我的命令，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就是在环绕他宝座的众天使中间来往。我们与天使在地上的工作通力合作，便是准备在天上与他们交通。那些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天使，将要欢迎凡曾活在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人。在那幸福的友谊中，我们将要永远快乐地明了谁是我的邻舍这问题所包含的一切。